是人讲的话就要属性，啊，不属性啊，就糊弄自己的人格了，不像人讲的话了。而且呢，属性呢，能够让团体彼此信任，甚至于呢，是没有开化的地区民族啊，都能对我们信任。啊，正在历代把周朝、泰国、中庸，他们为了把国家让给弟弟，让给侄子，自己到了蛮荒的地方。但是没有多久啊，那里的族人呢又立他为王，啊，这确实是严重性行途径，虽埋没之旁行，言语诚信，行为又非常恭敬，非常土厚实在，住到哪都哪怕呢言语上啊不是很能沟通，都能从他的言行当中得到他人的信任。接着呢，文中呢还提到了君子信而后牢记，这个部分呢牵扯到的是我们给予人民高度的信任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安排百姓去做一些大众的工作，造就他们才会欢喜愿意，因为他知道国家的领导是无私的，都是为国家服务的，做出来的事啊，都让他们相信。假如没有这个信任的基础，就叫老百姓做这个做那个，那为什么没有信任基础？可能这个君王领导者很重视自己的乡的，很多叫老百姓啊帮他盖房子啊，耗费人力物力财力，假如是这样子做啊，他就没办法赢得人民的信任，最后人民呢，流离失所了，可能呢就要推翻了。而这一段话呢，前面还有在《论语》里面还有讲到，君子信而后久。朋友之间呢，亲人之间呢，有了信任的基础，才好劝谏他。未信，则以为谤亲。我们还没有信任呢，就去劝谏对方，他会觉得你在诽谤他，或者呢，对他有看法。那纵使好的建言呢，他也很难接受。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到了信任的基础在人情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比方我们年轻人到一家公司去上班，然后说哎，我学过弟子规的为人要正直，今天上班一天呢，看到老板跟同事有很多问题，下班以前拿出十大罪状，然后拿给老板说，我这个人特质就是正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个就是你跟同仁的问题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这个老板一拿起来看，你写的不错，明天不用来了。这个在人情上就不敏感。孔子的先智慧呢，通达人情，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。那我们换个角度，我们今天要去劝谏别人，要赢得别人信任才是对的。而我们自 孩子不信任我们，我们就不教育他。夫妻不互相信任，怎么同甘共苦？君臣不互相信任，怎么上下一心？兄弟不互相信任，怎么可以皇子变兄弟？朋友不互相信任，他在整个社会当中就没有办法安全感，互相怀疑。尤其像现在商业，这是生意关系、朋友关系，都是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。让家庭是为了来安定的。所以这个信任呢，不只是言语的真心，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，能不能赢得亲朋好友对我们的信心？弟子规还是讲凡出言，行于前，这是讲言语，讲出去的话呢，真正的说清楚。话说多不如少话，这个已经不是说讲出去的话要说信用的理由，这是不能。话讲很多的人不值得信任，言多必失信，而且啊话很多哈，都不懂得去看看情况，心很急躁，有话就啪就出去了，啥时候得罪人都搞不清楚。话很多啊，一点不精神，都在心里很急躁的一个表现。这《易经》告诉我们：急人之所发，躁人之所发。一个人心里烦躁了，就不精神，很多时候很不尊人的。所以讲很多话的人，很急躁的人，有阅历的人，一看呢，就觉得这个人不自信。你把很多事交给他，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在他，他出去乱讲，就不行了。要做成的，要比较低调，比较隐秘，不要张扬。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做好事啊，太张扬了，容易招来人家的嫉妒、障碍。我们比较清楚啊，比较寡言，比较多言。当然了，不要讲到这里的，大家出去就说，蔡老师说话不要讲太多。话不要讲太多，是不要急躁，要看情况，该讲还是要讲，是不？就是中庸之道嘛。最重要说出的是讲出去的话，能真正利益人再讲，不要讲太多废话，不要把讲太多牢骚话，更不要讲挖空人的话，不要讲人家的隐私，这个都是大忌。但虽然平常话不多，是要对团体有利益，能够让团体之间化解彼此的误解冲突，一定要去讲。一个人话少，说我这个人就是话少，那话少便是事情说该讲的时候不讲，对事情何在呢？对团体的忠诚何在呢？执着自己的性格，心量太小。一个人心量大有大局观，只要能利益国家、利益团体，叫我改掉什么本来的习惯跟个性，我马上用力去改。这个才是学佛的先决。胸怀要大，不能孤掌自赏，我会就不说了。你跟范夫做主，你不说话，但我们绝传的 们一根控制笔啊，就知道自己希望引起啊，一根犯错中出笔人高高在上的话，得笔于上，欲比于下，则自取。大家看，这一句话也在展现什么样的行为是认真行的。一个人，你看他一言一行，常常提醒自己效法孔子的比喻上。假如这个人你说他两句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不错了，我比那些人不错了。”那这样的人值不值得信任？他不值得信任啊！他都跟他的人比，怎么值得信任？欲比于下，一个寡欲的人。他在处理大众的事情、公众的事情，他才能感知啊。一个欲望低的人才值得信任，欲望很多的人迟早出事啊。所以，欲比于下这句话值得信任。有一个贪污案，牵扯的面非常非常的大。当地很多高官呐、啊，统统被抓起来。哇，那个走私案呢，金额吓死人，连当地的公安局局长统统被围捕。但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所有的官员都有弱点。都有一个欲望被没有办法放下的欲望了，被收买了。哇，那个主持案的贼主啊，贼王啊，他说了，说到只要他有想要的，我就能买住他。有想要的，老子那个无欲则刚啊，很有道理啊。曾经我们听说一个高官呢、啊，所有的财物、礼物在他面前都没有动，但他还有一个弱点，喜欢看足球赛。后来哦，那些人真厉害，打听到最后知道他喜欢看足球赛，还真的去买足球票送给他。后来还被人家揭发，他自己呢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嗜好，自己也陷进了郁郁寡欢的事，自己啊不好意思的退学了，最后。觉得环境不好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一个高官呢，喜欢什么？喜欢书法、画山水。哎，这喜欢好不好？看跟谁比啊？哎，算不错了，那陶冶心情，结果又变成一个爱好。那个贼王很厉害啊，没送他，接着看，把一些很稀有的都接着看，然后还称赞他书法写得好啊，画画得好，哎呀，可不可以送我们呢？哇，你看他喜欢那个人家，称赞他高兴，送人呢、 教育出来的孩子呢，要是精忠到底，没有任何那种贪欲为无底之苦。这样他在这现在的社会啊，才能抵挡这些诱惑。大家有没有兴趣教育出无欲则刚的孩子？你们没有发现？我们现在在讲戏哦，教育戏戏哦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，首先父母要无欲则刚，不然教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上有厚德，下必甚焉。你父母领导喜好的，底下的人呢，可能会更厉害。你比方父母喜欢赌博，孩子可能就变赌王了。为什么？他5岁就开始学了嘛。好的习惯，底下下一代进入，坏的也是这样。所以要教育孩子，好下一代很重要的，要从我们自身开始要求，要带好下属，领导者出现了幸福的习惯。而我们刚刚讲的第四个特点，德比于上德之时，见人善即施勤，众聚远必先近。欲比于下德之时，唯德学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砺。若衣服若饮食，不如人自弃。这样的胸怀，这样的德行，值得人家信任。芯片呢，讲得好啊，话说多，不如上德。唯一只是不听求。一个人在回答别人的问题，半天，人家还信任他。事实怎么样？正直去回答，不听求，不要动小丑，不要辩解。见巧语，会无知，事精细，见仁见智。一个人讲话常常讲这些蠢话，攻击人啊，谁还信任呢？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媒体常常说什么八卦新闻，我们马来西亚有八卦这个说法吗？这个八卦是我们文明的易经八卦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们居然不正新闻的话不行啊，都已经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。我那一天走在路上看到一句话叫成人之语，哎呦，京剧注意一看，美容公司，这是成就别人的好事啊，善事啊，把它拿来用这个，症状是破坏自然的环境，不注重环保概念，只要破坏自然都会有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？5年10年之后啊，他就开始痛了，而且哦，美容知识啊，我曾经看过去做过整容的人，笑起来很不自然。其实那个一笑，人家一看我这个脸会过容。其实啊，真正能够让人家看起来越来越 关系啊，是你有修养，或是你讲话不拖乱，不给人信心，把人家跟你聊完天，越看你越舒服啊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改天我们再聊一下。这闽南话还有当天啊，如花如水啊，有人缘越看越舒服。Thank you. 条件可以来，条件不可以啊，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他，请他谅解我。其实处事当中啊，有一个缓冲啊，还是挺重要的。一下子很急了，没考虑清楚，最后的进退都很浪费啊，都很为难。凡道之终其所，物极其无我。我们刚刚讲话，你讲话很急躁吧？人家会感觉到你的心很碎，而且啊，你重其所讲话很清楚，人家听得很明白。对你讲的话，对你做事啊，比较会产生信任。比说长，是说短；好讲长短，这也不是人情。见人恶，心内是人家的人，是人的心。见善之心，见恶之心。啊，假如见人恶，既要跟人家吵架，既要跟人家冲突。是不值得信任？这个师父真有可能不行啊！闻过怒，闻欲乐，顺由来，亦有去。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。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德行、他的经验，都是循序渐进的积累。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很有智慧，变成神仙。我们成长的过程没有父母的教导跟提醒，很难不犯错误。到了公司去，我们在这个领域重新学习，没有领导同仁的经验传承提醒，还有不犯错误。所以一个人假如没有具备闻欲口、闻过心的态度，那他这一生不可能有大成，他也不可能树立德行、不断进行，他不受教啊。所以闻欲口、闻过心的人是德行的人。闻过度闻欲乐啊，不肯面对自己的问题，而且好大喜功，这样的特质很容易败事。无心非名为错，有心非名为度。有心非的人不值得信任，过能改。吃过能改的人，吃的人家心。唐寅是真一个，不是人家心。好，那从这个心啊，再延伸开来啊，弟子规所有的教诲啊，做到了吃的人家心，做不到啊，不吃的心。诸位老师，弟子规我们好好慎重。以后会看相算命，是不？你说这个人能不能用？你看他如何孝顺，忠诚出于孝之人。你看他能不能跟人相处的和乐？你看他出车的一种怎么样？你看他事情能不能办得稳妥？看他谨慎的态度做得怎么样？所以刚刚这里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心，我们在思考到，我们赢得了亲朋好友的信任，在这样的基础，我们才能去利益我们的亲人，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才能去尽我们为人君、为人臣的本分。 教育的这些局势，我是非常喜欢去看球。在这两个当中有，还是有一个要去掉去看。
享有高官厚禄的人，
出谋划策啊。其实这个话里啊，也是流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啊，使国家这么多的俸禄，就应该进入更多的村子的人，又何见焉？就是说，你又何必啊？ 生的过程当中，比方在读书或者在工作职场，有没有感觉说遇到这个人觉得哎呀，才认识他半个月啊，好像三五年的朋友了，高不高兴？别高兴太久，那个是缘分很好，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缘分太好，看不清楚对方有问题，甚至还袒护他的问题。学说好而自己恶，恶而自己明，天下嫌疑啊，道德修养看有没有功夫啊，从这里看他能把好恶放下，很冷静很客观去看东西，好恶心心有所好，要不得其正，心若不正啊，还能立言啊？我们在团体当中，人都敏感的，这个时代我们人都比较敏感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，哎，奇怪了，也没说什么话，怎么他脸这么臭？奇怪，我今天连话都没有说，他怎么不高兴？哦，你话都没有说，你刚刚那个眼神，他觉得不高兴了。你看看他觉得有杀气，比较脆弱嘛。但是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啊，家庭的基因功能啊，温暖不够，人的话情感有匮乏。哦，你假如一个人他成长的环境嘛，他父母很和乐，兄弟很友爱呀，哎，他内心啊就很充实，他会很正常，因为他心里有爱呀，他就想给呀，就想告诉大家很有心，爱心愿给怎么样？有没有哪一个人说爱心，爱心愿给越好？没有吧？越给心量越大哦，所以这个内在的德行啊很好。那个利息都会增加，利息越多。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个啊，因为夫妇相处啊，在这几十年没有好好的去学到这些真的成长，这夫妇不和啊，这个孩子从小的心灵感觉的缺乏爱，所以心就比较敏感。哇，你们以后遇到敏感的人，哇，很多啊，你鼓励他，多拍拍他，哎，你可以哦，然后每一个眼神尽量柔软，哦，不要有杀气。那我们看呢，比方说在团体当中啊，你是领导，一个领导者啊，底下的人会觉得说，哦，领导跟谁比较好，会不会？你们都没反应啊，你们的领导有来听课吗？难免啊，人心都是这样哦，会敏感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比方说呢，你团体当中都觉得，哎呦，领 过了你很严厉的指责他，这些同仁会觉得哦，你很道德，你很公平。但是假如他错了，你还判断他，哇，你那个人情就死掉了。所以越近的人哦，骂的时候要骂的越凶，这样人情才会变。Understand？ 哎，我们几千年来都懂啊。你看，我们跟人家吵架了，一回来父母就打了，打给谁看呐？打给邻居看呐？人心就平了，一句话都不说了，就回去了。父儿之情，我一般比方说你在公司里面，人家都觉得哦，你看那个人不好，那个人找你麻烦。这个时候啊，突然有一件事情，比方说推荐人啊，你就说哦，某某同仁有这方面的特长，我推荐他，人家说没有。他是找你麻烦，你还推荐他了，对你心甘情愿。而且啊，你的领导一看到你有这种胸怀，大气，心胸不狭隘。再来呢，对团体增加和谐，不去争谁跟谁好，谁跟谁不好。我觉得好像从念小学就是谁跟谁一派，哦，好累啊！我常常要在那里要站那边哦，真辛苦。人都是需求啊，喝啦，谁喜欢分来分去？在宋朝啊，有一位宰相王旦，他当宰相的时间特别长，代表啊他的道德功业很受到君王跟社会的爱戴。结果因为当宰相位高权重，做很多决策，当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寇准，大家听过寇准？建议宋真宗啊御驾亲征，这个在历史当中很有名啊。那寇准呢，学问也不错。寇准呢，一生也是宫中帝国啊。然后他要死之后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啊，我差不多了，交代下去，把戏都演好。”然后他躺下去就死了，哇，怎么死的真痛快？前提哦，前提是一生呢、啊、觉得无愧于社会老百姓。但王旦的修养啊，比寇准还好。这寇准呢，就提到王旦以前就职上有什么不足，就给皇帝啊讲这些。哇，讲了很多。后来皇帝啊，有一天就跟王旦讲：“寇准啊，说你这么好，那么好，讲了不少。”你看寇准怎么讲？寇准说：“啊，我当宰相这么久，一定有很多不重大的损失。”寇准是为了国家忠诚，所以才提出来。大家想，这样的胸怀、度量啊，给整个朝廷带来多好的东西。但是，假如他没有这个胸怀啊，他就开始说寇准就不好，我还给皇帝讲寇准的不好，完了。朝廷的纷争就来。 都卷到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的堆里去了。真是保持脑袋冷静啊！我到底要干什么呢？是来跟人家争长短、争高下、吵架的？绝对不是，是为了团体，为了民族，为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啊！这才是我们的初心。常常保持这个初心，才不会意气用事，走到死胡同里面去跟人家吵架，跟人家是是非非。王丹很清楚，和为贵，所有的大臣都是人民的榜样，甚至都争吵了，老百姓去到哪里去？结果后来啊，王旦老了，要做一件皇帝很喜欢的，怎么办呢？谁做宰相？宰相不是很重要。王旦推一件不准，完全的没把人家的小恩小怨放在心上。后来啊，这个寇准做宰相，就去谢主隆恩了。我在那里还要谢谢皇帝的恩。皇帝啊，这宰相不是我推荐的，而是王旦推荐的。啊，大家想想啊，当寇准听到是王旦推荐他，那对他的震撼有多大？哎呀，苗族啊，不得有远远不解王大人的胸怀。一个朝廷有这么好的官，所有的这些同仁就跟着他效法学习。为什么宋朝的忠臣特别多？这一些名宰相啊，拜托啊，王旦、王振、范仲淹啊，前面的人带好头啊，这个朝代风气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在各地推展传统文化，我们都是带头的人啊，这做得太好了。包含你是父母，你是爷爷奶奶，你们家族的风气就靠你带起来了。慎重之心必生，慎重的德行言行，来利益自己的家庭，利益自己的团体。道不父母之冤呐、啊，这个假道才能救人呐、啊，这个道夫才能救人、啊。我们刚好遇到一个时间因缘，在传统文化危机存亡的这个环境，我们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敬我们中华儿女的德行，但是呢，有一份责任。还要谨慎，还要真正的德行品行，这不是靠一个热情就能成就一个文化的核心，必须时时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增长自己的智慧，而且有勇气对峙自己的习气。有勇气啊，学习自己最弱的能力，只要能利益大众，绝不推辞。这就是神勇善大德啊，才能成就世界的。好学就是智慧的，只要精进不懈怠，学习生人的教育。培养德行最重要的，不断拓宽自己的认知性，利益性进步。人知不断拓宽，从哪里来？从服务人群，体悟到他人的需要，他人的困难。就像我们在学校教书，真正感觉到孩子很苦，孩子很 立身处世当中，一定可以察觉自己的心性，去用羞耻的心，有勇气去对峙。不会的能力，赶紧去学习，不怕学，这不是用。要利益他人呢，不只要有德有智啊，还要有能力啊，才能做好我们本职。我们遇到工作上需要学电脑，去学啊。工作上需要会唱歌，那就唱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很传统文化，自立作业很重要啊，那就学啊。那个时候没人问这个聪明样子，出来看一看，还教人家女孩子要怎么做。哇，音乐课没人上，自己上啊，赶鸭子上架也得存啊。因为他们觉得人家这样都肯做了，哎，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就出来了吗？所以告诉大家，请这些有德有能的人出来啊，不是靠你的能力请出来的，靠你的诚心请出来的啦。诚心从哪里来的？全心全力尽心尽力，鞠躬尽瘁的态度，就能把很多人请出来。孔明是被怎么请出来的？是刘备比他有智慧啊，比他有谋略啊，都不是啊。刘备诚心啊，他请先生为主谋，以致三分天下。孔明先生都没有离开他的茅庐啊，就已经知道天下的大事往三分天下在发展。哇，是万古神书不解啊，赶紧给他跪下来啊，请他出山相助啊。孔明马上，哎呀，我已经啊习惯这些耕田的生活啊，这些恬淡的生活啊，哎呀，我不想再去那些纷纷扰扰的城市。对此，孔明一听，刘备一听孔明这么坚定了，当下没有办法清除大贤的痛苦失声，哭一边哭边讲，那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哭到这个已经都死了。孔明一看，哎呀，不忍心了，马上就跪下去了，对主将军之职，便叫犬马车是怎么请出来的。真是对老百姓的那一份诚心啊，把孔明请出来。所以很多这些历史当中啊，我们深刻去理解这些心境，对我们一生啊都有很大的启示。所以刚刚 善解的这样的方向，人才可观，人才有机会。所以刚刚是讲到做事的不一样，为人圆融，是因为他们有余求。其实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外面的诱惑，每一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人生的挑战。最近啊，刚好听到一个朋友讲到，他说他的同事，女同事，谈到这个婚姻的男女问题，他说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。这位学长，您的女儿她以后找对象就是一个想法，只要她对我好就好了。你看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大家冷静啊！现在的人，那都二三十岁的人呢，看事情多远啊，多深啊！值得我们忧心啊！都二三十岁的人，要到底我们教给他什么人生的判断？他是愚民之迷惑，民之愚弄，他的愚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对我好的感觉就好了，就可以让他把一生交给对方，幸福交给对方。难怪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因为你判断力不足嘛，都没有胜于开始，缘分不谨慎，那有可能有更好的事情。遇到这样的年轻人，他说只要对我好就好了。那我们的长辈有没有责任引导他，让他提升他对婚姻的认知，男女关系的认知？还是告诉大家，现在年轻人听到年龄太多了，一听到道理后还没考虑这个对方先啪的别啰嗦了。你别怪年轻人哦，怪我们哦。为什么？他成长过程当中父母老师都去啰嗦嘛，啰嗦到他已经下意识了，一听到道理就等于排斥。我成长过程当中啊，从没排斥过道理。我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比我大，喜欢听年长的人给我们谈人生经验，很有收获吧。包含我们这个态度啊，到教育界去还没教书啊，只是在念师范学院，他已经请教了教三十几年、四十几年的长者了，因为我们很喜欢的。而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，一定脑海里就是爸爸、妈妈、父母话术讲的话呢，就都让我们去验证。哎呦，爸爸讲的对，妈妈讲的对，不是啰嗦哦。渐渐的，我们有事啊，就会觉得一定要请人知道。哎，这个习惯延伸到社会去，有事要请老师知道，请领导知道，请年长有经验的人知道。讲到先啰嗦啊，一来自己可能听不懂，二来讲的时候啊，没有针对孩子的情况去讲，他觉得讲 六十字卦当中啊，有一卦叫甲人，周文王子为虎，六十字卦里面就有一卦是专门指导家庭，里面提到啊，言有不笃，行有恒，讲出来的话都跟道理相符，让人听得就很舒心嘛。言语都跟仁义道德相符，言语不跟仁义道德相应，这个言语本身就是自暴自弃。假如一个父母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都是切中要害，哇，你的孩子会觉得公子高深莫测吧。鲁肃说的孩子来请教他是要排队的，因为他收了很多学生，越难求得到啊，孩子越珍惜啊。而心有恒，他的这些德行行为啊，很有恒心，很有毅力，而且这个恒当中啊，言行一致，好的习惯终身保持。教育子女能达到好的效果，绝对离不开深究。不好的效果呢，我们要深究、反思、沉淀心里的东西。而且只要有开始，都不会循环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不改。我很多长者学了传统文化，回去之后。忏悔自己曾经在家里面的错误，本来孩子很叛逆，后来他是振作振改啊，他的孩子被他感动救回来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班里头，他在做什么？他还说呢，现在那些有机的食物啊，拿上来给这些讲课的老师吃的，就是他不能吃错的。他儿子本来游手好闲，被他感动回来，现在在做有机农。 脆弱的人，他依旧不承认那个话语，是吧？他虚伪。我们看每一个人的状况，而青少年他们的年龄比较尴尬，要大呢他还不算大，你说他小孩他不高兴，哦，所以他是呢不够大人的自己，他要装个大人的样子给你看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特别注意面子，你就由他三分面子，顺势给他应付。你不要一下说对你好就好了，你也太没头脑了吧，你也看得太短了吧。哇，你这么一讲，我不跟你好了。哦，你一下子就把它全部否定掉了，他很难接受。好，你就跟他讲，我觉得对你好吧很重要。你有没有觉得青少年呢，有时候特别需要人家认同他？哦，你一认同他。哦，我跟你同一国的，对你好很重要。那你希望哦，对你好多久？你不就顺着他的思考和想法去好吗？是吗？好多久？讲话没有一定的啦，你要顺着那个互动很自然的啦，不用一面听完哦，像背公式一样哦，回去好好用一下，结果一用，对方没反应，哇，没效。只要你是一心为他好啊，到时候都有很多很好的意义。好很重要，好多久？假如他接说好一辈子啊，对呀，真有智慧。可是假如你说好多久，他呆呆的看着你，那你就接话了。当然要好一辈子最好啊，是不？那要好一辈子哦，那个爱呀、啊，那个对你好啊，一定是真爱。真爱不会变，他们不就是在把你是不是爱你，是不是你不去就不能沟通了吗？而真爱不会变啊，真的爱哦，它是有源头，就像那个河有源头活水，真爱的源头原点在哪里？就是孝顺父母啊。孝德之本也啊，父子之爱，天性也啊。哦，所以你要先观察这个男的对他父母亲的孝顺，那个爱才是真的。哦，哎，他就会去判断。哦，有一些年轻人说他对我好就好了，对他父母怎么样我不管。而且真爱啊，它是情义的结合，哦，所以男女走向夫妻是情义的结合，不是欲望的结合。而且他真爱你啊，他一定会为你着想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身体，不会伤害你的名节。他不会冲动之后呢，造成你还要堕胎，但他堕胎很危险啊，甚至以后就不孕了。他叫你真爱你啊，他不会考虑这些事了。 要以孩子他们体会的一些真实感受，这很重要哦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都是自己的哦，他会觉得那是你不舒服。比方说，我们跟他讲，你从小到大二十多年来，你交过多少号码？他说我谁谁谁都不喜欢的号码。请问现在有没有跟你在一起？他说有几个，而且还在北部啦，在哪里啦，或者是去联络啦。人生的缘分哦，你很难讲，长长久久，难免会有缘聚缘散哦。那这个男孩子他能想到呢？我虽然有缘跟你谈感情，但人生的缘分不一定啊具备我跟你走向婚姻，所以还没走向婚姻以前都不能保证这个缘分。我必须尊重你往后的人生。假如刚好这个缘没聚成，我又没有好好爱惜你，又说是个分寸，以后你又找一个对象真的要结婚了，你那个丈夫又打听说，哦，你以前跟某某男孩子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一辈子都不幸福。这个男孩子为你的未来考虑，这才是真正爱你。这位学长啊，这不是讲给男孩子，女孩子听啊，男孩子也得听啊。这些话我们有没有去跟年轻人说？你没跟他说过，他不懂啊，他没想过了。我们只在那里害怕，哎呀，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？你也教过他判断呐、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话不讲清楚，其实他们也想不到的。我包含你跟他说，他对我好。很喜欢我长得挺漂亮哦，他好你的时候，那你就要跟他讲了，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啊，以失交者失尽而交绝啊。这句话讲过没有？没有吗？今天没有是吧？ 接着还要引导别人。你希望别人爱你，那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爱的呢？是吗？哎，那你得让他了解这个世界，你是自己的。纵使啊，真的能够经营好，几乎每个女人都一个。而且你要告诉他一个人生真相：龙交龙，凤交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。这个他比较了解了，比较自有学问一点。有德自有人，有人自有德，是吧？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你的因缘也是你自己的心，这是德行感召来的。好，你假如重视德，你就会遇到能欣赏你德人。你重视色，当然吸引来的就是好色的人嘛。我们看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看课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